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新冠口服药服用对象年龄扩大至60岁以上；韩国国务会议通过14万亿韩元追加预算案，向小工商户提供支援金；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追加制裁因中俄要求而未能成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政府决定将新冠口服药的服用对象年龄从目前65岁及以上扩大至60岁及以上，为提高新冠检测速度，将只对高风险群体进行 PCR 检测。国务总理金富谦21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的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为更加有效地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原有医疗应对体系将出现几点变化，并介绍了上述新方案。金富谦表示，新冠口服药的供应对象年龄将扩大至60岁及以上。目前，口服药只向居家治疗者和生活治疗中心提供，今后将扩大至疗养医院、疗养设施和传染病定点治疗医院。新冠病毒检测点也将引进可自行检测的迅速抗原检测方式，今后 PCR 检测将仅以高风险群体为对象实施。金富谦还说，奥密克戎病例剧增的几个地区将首先转换为以社区医院等为中心的检测治疗体系，并视情况决定是否扩大至全国。政府还介绍说，奥密克戎已在光州、全南和京畿道平泽地区成为主要流行毒株。政府决定为减少境外输入病例，入境人员在入境后隔离的过程中，除原有的 PCR 检测之外，还将追加实施迅速抗原检测，免除隔离书的有效期也从1个月缩短为14天。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2天超过6000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透露，以21日0时为基准，韩国新增676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6482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87例，与上周五本月14日公布新增4542例病例相比，21日新增病例增加了2227例。在21日公布的新增本地感染病例中，首尔为1485例，京畿道为2349例，仁川438例。在非首都圈地区中，釜山新增207例，光州237例，全罗南道198例，中清南道183例，大邱386例，全罗北道159例，庆尚南道178例，庆尚北道225例，江原道136例，大田111例，中清北道85例，蔚山78例，济州道10例，世宗市17例。当天危重病例为431例，较前一天减少了57例，死亡者新增21人，死亡率为0.90%。以21日为基准，全国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21.9%，居家治疗患者为21610人。新冠疫苗第三剂接种者新增277176人，累计达2422950人，占总人口的47.7%。60岁及以上人口第三剂疫苗接种率为84.3%。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不断蔓延，在韩外国人新冠确诊病例不断增加，首尔市政府已发布旨在鼓励外籍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通知和卡片新闻。首尔市以外籍居民为对象，印制了13种语言的上述通知文件，并将其发放至50个外籍居民支援设施和292个外籍居民社区。13种语言分别包括韩语、英语、日语、中文、越南语、俄语、蒙古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乌兹别克斯坦语、印尼语、泰国语和菲律宾语。 在发行的13种语言的卡片新闻中，包括重启保持社会距离措施、防疫通行证义务适用设施等最新防疫信息。目前，在韩登记的外国人可以通过网站进行新冠疫苗接种预约，或随时前往附近医院接种剩余疫苗。包括非法滞留者在内，没有外国人登录证号码的外国人可通过已发行的临时管理号码进行网上或电话预约，也可直接致电医院或保健所进行预约后接种新冠疫苗。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为了向因新冠疫情而受损的小工商户和个体户提供支援，韩国政府编排了14万亿韩元规模的追加预算案，并获国务会议通过。国务总理金富谦21日上午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今年第一项追加预算案。此次通过的14万亿韩元规模的追加预算将被用于向因高强度保持社会距离措施导致营业额减少的小工商户每户提供300万韩元的防疫支援金，并用于重症患者病床扩充等防疫工作。金富谦在14日召开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政府将编排追加预算，以更多的支援小工商户和个体户。该追加预算案在时隔一周后于21日迅速获得国务会议的审议通过。政府将于24日向国会提交或通过的追加预算案。金富谦在国务会议中表示，虽然今年开始还不到一个月，但政府为了尽快减轻小工商户和个体户的痛苦，紧急编排了追加预算案。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21日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提议所有候选人紧急会晤。李在明表示，政府已经拟定了14万亿韩元的追加预算案，国民力量党也提议将预算案规模增加至35万亿韩元，建议将承担下届政府国政运营工作的各位总统候选人会晤，对此进行商讨。李在明当天还强调，在个体户因新冠疫情而遭受痛苦的情况下，国会和共同民主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应拟定对策方案。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开始在中兴地区进行为期2天1夜的行程。在该行程的第一天，尹锡悦前往中兴南道天安柳宽顺烈士纪念馆进行了参谒。他说，中兴南道道民高举救国的火炬才能克服危机，呼吁当地道民给予支持。尹锡悦在发表对中兴南道地区的承诺时，提出了中兴内陆铁路和中部圈东西横贯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据路透社等当地时间20日报道，美国提议将北韩导弹开发有关人员列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对象后，由于中国和俄罗斯要求保留，讨论工作被推迟。美国12日表示，将自行对北韩国防科学院所属人员等进行制裁，并要求安理会将上述人员列为安理会的制裁对象。对此，中国和俄罗斯表示需要进行进一步研讨，事实上拒绝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在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上述要求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通过与日本和英国等8个国家的代表发布联合声明，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所有理事国团结一致。据外电报道，韩国时间21日凌晨举行的安理会闭门会议也难以发布针对北韩连续涉岛的声明。中国外交部在安理会召开会议之前的19日表示，安理会没有讨论对北韩制裁决议草案的安排，显示中方对美国推进对北实施新制裁持否定态度。在北韩暗示可能会重启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后，韩国、美国和中国北核问题首席代表接连进行电话协商，就今后的应对方向进行了讨论。韩国外交部表示， 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20日与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进行电话协商，共享近期韩半岛情况评估，并就应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外交部介绍说，韩美北核问题首席代表在当天的协商中重申，对话与外交是促使韩半岛问题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强调两国应继续开展密切合作，以稳定管理韩半岛局势。鲁圭德当天还同中国政府韩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进行了电话协商，共享近期韩半岛情况评估，商定为稳定管理韩半岛情况做出共同努力。外交部表示，鲁圭德在协商中向刘晓明表示，为解决北韩核岛问题，将尽早重启与北韩对话，呼吁中方给予合作。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